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很清楚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耶路撒冷惨遭涂炭有三次，一次是在亚述的大军底下，第二次是在巴比伦的这个攻势底下，最后一次就是主后70年是在罗马军兵的攻势底下。他们来的时候就仿佛是什么，就仿佛是那个是他那个水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长江大河一样，因为他们厌弃环流的水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就解释了耶路撒冷的遭遇。那么讲到厌弃环流的水，这个很明显是在这个什么基伦西嘛。那我不是告诉过弟兄姊妹还有一段故事吗？那段故事就是根据传说，那么所罗门的建造圣殿的时候，他起头呢觉得有一块石头没有用，所以大家就把它推到希伦溪谷底下去。那么结果最后呢，等要盖好以前，他们总觉得缺少一块石头，他们才想起匠人所砌的那块石头，所以就派人从希伦溪谷又把那个石头又把它推上去了。那为什么这个石头在希伦溪谷呢？因为他们被匠人弃绝了。所以当你从希伦溪谷走过，你看见道成肉身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也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被弃绝的。他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，结果神叫他成为头块的方脚石。所以那个故事都是希伦溪谷的故事，明白吗？所以当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，不只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现在呢他要完成神的使命了。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。他对瞎子说，你到池子一洗，他们就洗了。但是许多的人，他们厌弃希罗亚环流的水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最后神就让洪水重来。所以等到罗马兵丁真的来到这一带的时候，我们刚才不是看过那些图片吗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沿着上行的台阶路，你挖到一个地步就挖不能再挖了，因为那是主家。所以现在的我们知道说，这个考古学家呢，他可以上面不挖，他可以下面挖。所以现在他们可以挖一条的通水道，下水道是一直从希罗亚池子一直到圣殿的。他们才有个惊人的发现，他们就发现说，原来最后主后70年，你看见说有110万的人死在刀下，10万的年轻人被掳到罗马去，你看见吗？那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很大很大的悲剧。那么等到那个时候，他们要烧这个城的时候，他忽然间发现所有的难民通通躲到哪里去？通通躲到那个上行台阶路的底下。所以现在考古学家能够发现说，后来终于给罗马兵丁发现了，所以有的地方很明显的那个石头是强行敲开的。然后考古学家才发现说，原来里面有很多的锅碗瓢盆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到最后他们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原来以为说从那个地道啊，应该可以挖个洞，可以直接到什么，到耶利哥去。所以当时呢，西底家怎么逃的耶利哥的，那么大家都知道， 很可能呢，就是沿着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隧道，一定有个什么秘密通道，可以一直通到耶利哥的。但是到了罗马兵丁那个时候，他们没有找到那条路，所以马基比，所以这个带领造反的那个那班的人，那这些人不要忘记啊，那个都是法利赛人，可以说他们一网打尽的。所以最后呢，那个领袖他们躲在哪里，就躲在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地下水道里面。那他一直希望说能找到秘密通道，能够逃到那个什么地方去，能够逃到耶利哥，就好像西底家逃到耶利哥一样。结果最后看见一点希望都没有，所以他只好投降了。所以他投降的时候呢，他就走一直到殿的附近，从那里就上来了。这下子可让罗马兵丁发现了，哦，原来这些人是躲在这底下的。所以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，有一条路是你进了城以后，你到了希罗亚池子，如果你沿着上行台阶，就是当时瞎子所走的路，那这条路线已经走不通，挖不通了。但是起码我们有一条路是挖通的，就是我们可以说当时整个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躲在哪里，就躲在那个隧道里面，就躲在那个下水道的里面，所以就留下了许许多多锅碗瓢盆，叫许多人会鼻酸的，因为你从来不知道说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。只有考古学家才发现说，最后的几天他们是过什么样的日子的。所以等到这条地下的水道打通以后，他们就邀请了30几个以色列的政要，包括拿丹亚户在里面，他们就从这个门进去，从那边出来。他们懂得他们的历史，他们一面走一面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厌弃希洛亚的环流，钉他十字架，那个环流不够刺激，我们的主的拳头不够大，如果他是也像长江大河，能够把罗马钉在十字架上，大家相信他一定是基督，大家相信他一定是弥赛亚，但是不是，大家厌弃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人说他一定不是弥赛亚，保罗说他一定不会，为什么呢？他读圣经，所有在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，所以他很清楚啊，根据他所读的旧约的圣经，主耶稣一定是被咒诅的嘛。如果被咒诅，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？当然不可能是弥赛亚。慢慢他才看见说，我们的主为我们受了咒诅，那个受咒诅的不是我们的主，光该挂在木头上的是保罗，但是保罗看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十字架是软弱，因为犹太人是讲能力的，所以他们讲神迹。那么对于那些哲学家来说，对于希腊人来说，这是愚昧，对不对？所以尼采才说，你要是个强人的哲学才可以，因为就是因为他的父亲是牧师，他觉得基督太懦弱了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尼采是个哲学家，很多的哲学家只是说就算了，但尼采的哲学家是由希特勒替他来做执行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要的什么，是要能力，要超人，但是我们的主反而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因为神的软弱比人更有智慧，神的软弱比人更刚强，神的愚拙比人更有智慧，这就是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那个时候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， 他们咽气缓缓的希罗亚的水，太慢太慢了。但是瞎眼的一去一回头就看见了，我们没有起觉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瞎眼的就看见了，我们瘸腿的就可以行走了。这是我们的故事，不是吗？但是不要忘记，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个场景。好了，就是因为他们气绝缓缓的希罗亚之子，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。那么不要忘记，最近期的应验是指着什么？是指着亚述来说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等到亚述真的猛然冲来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故事就是以赛亚36章37章的故事了，很清楚对不对？等到他们对阵，等到他们骂阵，等到他们真的是对跟这个对这个西家和他的们这个百姓喊话的时候，那么很稀奇，这个不是就是那个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吗？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比漫过一切的水道，当然就漫过了耶路撒冷里面的水道，战过两岸，比冲入犹大，仗义泛滥，直到景象。所以现在呢，只剩下耶路撒冷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以马内利啊！所以要记得，弟兄姊妹，是主道成肉身带来以马内利的。所以以马内利啊，他展开翅膀，遍满你的地。所以等到这个以马内利一展开翅膀，请大家记得，结果耶路撒冷就得保守了。所以这里是预言，不过这个预言呢，不要忘记是根据什么，可是根据基督的荣耀的。他怎样道成肉身，然后他怎样被弃绝，而且只有瞎子的才肯到希罗亚之子席。所以大家就知道说，为什么后来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他们要的是长江大河，神果然就成全了他们。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就解释了后面所发生的故事。那么如果你看见第二天早晨185000的死尸，到处都是他们的死尸，那么你要怎么说？你要说以马内利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。只要神与我们同在，你看见吗？一夜之间这105000人就这么就走了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现在考古学家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建议，他们的建议是什么？当这些亚述的军队来围困，这个来围困，耶路撒冷以前，他们最后的一战是在拉吉打的。这个拉吉呢，可以说是犹大60座城里面第二大城，第一是耶路撒冷，第二就是拉吉。拉吉不能沦陷，因为拉吉呢就会挡住。这个谁？埃及的大军。如果埃及有大军南边来的话，那么到了拉吉就应该被挡住了。结果希纳基利果然到了拉吉，到了拉吉看样子不能够把这个城攻下来，所以呢，他就筑了一个竹垒，就筑了一个土垒，明白吗？这个土垒呢，慢慢就可以上去，然后呢，用撞城的墙呢，撞成锤呢，就可以把城门打开。所以最后，我们知道说拉吉完全沦陷了。那么好了，在圣经里面不大讲太多关于拉吉的事，但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英国到大英博物馆，你就看到大英博物馆有个最好的什么，就是他把那个时候尼尼微很多挖掘出来的宝就放在博物馆里面，然后你就能看到一些壁画，那就是希纳基利的画，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 希拿基利征服了拉吉。根据那个这个根据那个土垒呢，他们就果然就可以把那个打下来了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个2000年前呢，主后70年，耶路撒冷不是被围困吗？后来怎么他们把这个城拿下来的呢？就是他们筑土垒。他们筑土垒的时候，慢慢慢慢他就到了这个城门，然后用撞锤墙呢就把它打开了。所以最后耶路撒冷是这么沦陷的。那么好了，你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罗马式的土垒，所以现在呢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，你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一定要到这个马萨达去。这个马萨达那一段好像跟圣经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因为马萨达这个城最初就是奋锐党西门他们坚守那个城，所以你不要忘记，这个马萨达有两边，靠近死海这边是400公尺，你根本不可能打进去。但是呢，在死海的后面就100公尺，所以罗马人就很厉害啊，他就筑了45度的什么，就是土垒，到现在你还可以看得见，而且你可以看得见里面有木头的，然后沿着45度上去，然后最后呢，他们用那个铁锤，用这个撞成锤呢，就把城门打开。打开以后，他们发现整座的城是死城，大概1000多人，他们都很壮烈的就牺牲，他们自杀了。所以这是马萨达一个很悲壮、很悲壮的故事。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马萨达的话，如果天气不是很热，那最好一个办法就是你坐电梯上去，然后你下来的时候就沿着那个土垒下来的，那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那起码你可以回到2000年前，你看见说耶路撒冷被践踏的情形。好了，这是2000年前的故事，这还不是2700年前的故事。那么现在呢，等到希拿基利攻打这个拉吉的时候是2700年前的。那如果大家今天到拉吉去看的话，你还看得见那个土垒，所以大家应该爬那个土垒。当然那个城墙已经不见了，那么城门已经不见了，你就看见最后他们是把拉吉拿下来了。那么那次是非常非常的惨烈，不知道死了多少多少的人。考古学家终于找到了一些留下来的东西，那个东西代表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太多的死尸了，所以到处有一种瘟疫，像鼠疫那样的瘟疫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他们果然找到那个东西，就知道说，你看见那个时候很多的兵身上已经带那种细菌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，非常可能他们就带着那个瘟疫的病菌，他们185000人要攻打耶路撒冷，结果你看见吗？以马内利他的翅膀展开遍满你的地的时候，稀奇的很，神迹就发生了。所以后来呢，你看见这个王呢就班师回去了，就没有多久他就被杀了。那就应验了圣经所说的，你看见吗？本来是枝子，本来是大树，终于被砍伐下来了。所以请问，现在如果我们要解释为什么你西西家遭遇那样的遭遇，就是因为许多的人，我的百姓厌弃缓缓希罗亚缓流的水，他们厌弃它，所以呢，神就让大河泛滥的水猛然冲来。那么到了我们的，所以这一段是预言呢，在亚述的时候，在以赛亚的时候是亚述，但等到我们的主 钉在十字架以前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那最后给我们看见的那个以罗马历史里面最后的一段，就是那个下水道所给我们看见，考古学家所给我们看见的种种。所以明白吗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神子的荣耀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以为说这个没有什么，但是其实呢，果然就应验在历史上。我们每一次去以色列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求，特别要求我们一定要走那段路，一定要进希洛亚池。那个希洛亚池现在是真的，过去是假的。在2004年以前，我们带弟兄姊妹去，你看见的希洛亚池一定是假的，那现在是真的。那么进去以后呢，不要忘记你可以走上台阶的路，你走一段的时候就是瞎眼所走那条路，你刚好跟他方向刚好相反的，那你继续走你当然就走不动了，所以你当然就走那个上行路的下面的水道。那不要忘记，那个就是罗马耶路撒冷被围困，整个城被烧毁被拆毁以前最后几天，所有的悲剧就发生在那里。而那个地方，那个整个从希洛亚池子一直到圣殿，不要忘记，当你在底下走的时候，上面就是大卫的城，就是上池的是水沟头，就是希洛亚欢流的水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以赛亚说预言的时候，不光讲了道成肉身，也讲到我们的主，他是王，但是被弃绝的王，就好像大卫一样，他经过流亡，然后才坐在宝座上。所以当到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二章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开始流亡了，稀奇吧？如果他是王，应该叫希律流亡才对，但是呢，反而他流亡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一路上给我们看见说他是被弃绝的大卫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所以当门徒们这个经过麦田掐麦穗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就讲了大卫一段的故事。那个时候大卫是被弃绝的，所以我们的主是王，特别到第九章你知道他是王，但在第八章给我们看见道成肉身以后，他为着要完成神的使命，你看见吗？许多人厌弃希洛亚欢流的水，他们所希望的弥赛亚是什么？他的拳头一定比罗马帝国更大的，他们就相信他。他们不会相信说当罗马帝国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那一位就是弥赛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弃绝厌弃希洛亚欢流的水。所以呢，这是第八章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